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崩断的弦。嗨，大家好，我是裘尼。你知道著名的小提琴家伊扎尔·帕尔曼吗？这个小提琴家演奏的音乐真是美妙极了。专栏作家雷克·莫雷不久前写了一篇关于这位伟大的小提琴家伊拉尔·帕尔曼的故事。帕尔曼小时候患有小儿麻痹症，你知道他不但拄着拐杖，双腿还穿着铁架。他没有在演出开始时就坐在舞台上等待演出，而是选择有条不紊地慢慢穿越舞台，直到到达他的椅子，然后坐下来，把拐杖放在地板上，松开腿上支架的扣子，弯下腰，再拿起他的小提琴，向指挥点头，然后才开始演奏。正如雷默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种多么充满威严的仪式。在1995年的一场音乐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听众都听到了帕尔曼提琴上一根弦崩断的声音。帕尔曼停了下来，凝视着这根断裂的弦。现场的听众都在猜想他下一步会怎么做。过了一会儿，伊扎尔·帕尔曼闭上他的眼睛，然后示意指挥继续。虽然任何常听音乐的人都知道，只用三根琴弦的小提琴演奏交响乐曲是不可能的，但帕尔曼并不畏惧。显然，你可以看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重新在他的脑中编曲，而且运用了全新的指法来拉出从未诠释过的三弦小提琴所发出的声音，来欺哄听众们的听觉。精明的纽约听众充满敬畏的观赏和聆听，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目睹一个真正超凡的艺术家的表演。当曲目结束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帕尔曼先生微笑着擦去额头上的汗珠，用柔和虔诚的语气说，你要知道，有时音乐家的工作是找出如何用仅有的乐器来奏出最极致的演奏。哇，这一刻真是太棒了，不是吗？无论我们的生活中是断了怎么样的弦，如何我们集中注意力，运用我们的所知，我们仍然可以用剩下的乐器演奏出美丽的乐章。我知道这是我多年来坐在轮椅上所学到的一课，好像是我的物理治疗师曾经告诉我，我必须尽可能用仅有剩下的能力来尽量学习我所能做的事情。这是真的，有时你必须把剩下的东西拿出来，从生活中编织出一些全新的和不同的东西。当然，这会有许多遗憾和头痛的时候，但很快你就会知道你的生活会变成一个新的组合，一系列新的和弦。正如使徒保罗所说，这确实是一个学习知足的过程。当神在旧约圣经中说，看，我要成就一些新事，或当他让耶利米说，我向你怀的意念，对未来有希望的计划。 当上帝说了这一切时，我认为他纪念着断掉的弦。朋友，听呐，上帝精心策划一切，它必定是美妙的乐曲，对吗？因为以主耶稣基督为总指挥，你的新生命，尽管有的琴弦可能已经断了，但听起来一定还会是那么的美妙。愿神祝福你。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1/10，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9%。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1/10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郝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感谢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在生老病死之前，人人平等。人生中有很多苦难，基督徒虽然信上帝，但是他们也跟别人一样会面对这些苦难与挑战。基督徒唯一不同于其他的人，是他们在苦难中有神的帮助，有神的倚靠。李广恩是一位17岁大的女孩子，她的胰脏上面有一个5×9公分的瘤。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您我的孩子身上，我们会如何面对这项挑战呢？听众朋友，您想知道李广恩的母亲是如何跟她的女儿一起面对这项生命的挑战吗？稍早，我在电话中访问了李广恩的母亲江女士。现在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访问录音。江姊妹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弟兄您好，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谈论他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基督徒都相信生活当中不论是好或是不好，这都有神的旨意。我想接下来请您谈一谈目前在您生命当中所面临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好不好？
好。大约在4天前，我17岁的女儿因为前一阵子生病，体重有一些下降，就是好像感冒那样，所以我们就去给她验血，然后发现了胰肝功能一点点的不正常，所以我们就继续的观察，也有在做一个超音波，结果肝功能慢慢的恢复了，至今已经完全恢复，但是却因为这个事情去检查，发现竟然胰脏上面有一个肿瘤，目前还没有做穿刺，知道是好是坏，但是由医生的初期的诊断，在这几天给我们的是觉得是可能是一个胰脏上面的一个恶性肿瘤，所以对我们来讲，前面似乎蛮黑暗的，觉得好像怎么会有突然这样子一件事情发生，是一个很突然的消息。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您自己个人是怎么样寻求神的帮助来面对这个很大的挑战？
我想前面一两天真的是坐下来就是哭泣，但是我因为在教会里有服侍，而且我有一些姐妹常常一起祷告，所以我马上就通知他们，通知教会，因为我知道在我这么软弱的时候，在我家人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别人为我祷告。然后我也继续的去做我本来 schedule 该做的，就是要教导神的话语，所以我也继续去做，在做的时候，在做完的时候，都感觉到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跟力量，虽然情势没有改变，但是别人的祷告跟自己去分享见证神的话语，确实带给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您的女儿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情况的？
我的女儿6岁的时候信耶稣，然后一直都有学习神的话语，她自己从13岁就开始教一些孩子们查经，所以她不是一位刚刚信主，也不是一位不认识神的孩子，所以当她知道了以后，她的反应比我们想象的好，她蛮平静的，她觉得她并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也很感谢主说她并没有什么疼痛。然后她自己跟我讲，她说因为她知道神是好的，神所做的事情都是赐福的，神是他天上的爸爸，他地上的爸爸不会做什么事情害他，所以天上爸爸做的事情，也许我们觉得有一些的，就像我们不想生病，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是有好的事情出来，所以他蛮平静的。这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直觉得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办法代替他，所以我很感谢主。
能够有一位17岁这样半大不大的孩子 对神有这样的信靠，我相信实在是每一位母亲心里面莫大的安慰，是不是？
是的，但是我还是很难过，很心疼的。
在这个挑战之下，不知道您现在感觉到神的安排是什么？
我知道神做事情，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当时是不是很明白，然后他确实也告诉我们，我们有苦难，然后确实我们也知道，因着一些危机，一些的苦难，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他话语的真实。很多的时候很平静的时候就是所读的话语真的是必须要在苦难当中去真正的来，不但是头脑上的接受，而且经历他的真实。所以我自己在一个我说黑暗中，就是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一个结果，我也知道也不是一两天会过去，这恐怕是一个前面一段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我在黑暗里面的时候，我首先就让自己先安静在我对神的认识上，因为我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什么事都可以做，那我也知道他绝对不会做错事，所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也知道他爱我的孩子比我爱我的孩子还多，所以我也安心知道他一定知道他在做什么，虽然我好像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孩子身上。然后我也知道我的孩子也可能因为这个事情会先到他那里去，比我早，那我就必须要思想到底什么时候回去添加是最好的。那从我对神的认识，我知道人生最大的最重要的事是认识神的儿子，然后能够活出他对我们的计划，因为他给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他。那我就在想我女儿，那她有没有做到这个呢？我知道她已经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也知道在这些年里面虽然他是一个孩子，常常也会做错事，就如我们一样，但是他确实是一个爱神的孩子。我也看见神在他身上一步一步的带领，然后我觉得他活出了神给他的计划。所以我想如果今天他去见主，我觉得那是因为主觉得他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做了他该做的事。我就觉得我舍不得他离开，但是如果神真的要接他去，那我就觉得其实也是一个很 honor 的事情，因为他也许是十几岁，神就觉得他够格了呀。所以我是这样子看，而且我真的相信他去的地方是很好，就是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跟神在一起，而且神给我们在那里有计划的，有工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他提早去，他也是去一个很好的地方。今天我想我要面对的是，如果我今天去，我是不是已经准备好？那如果准备好，其实去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我如果是真的是相信这样子的话，我心里面就觉得虽然舍不得，但是我也知道在舍不得里面，神也会给恩典，会让我有力量过去。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并不代表我每天不会想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过。所以并不是代表我就不难过，而是知道说神在这个时期没有做错事，这些都是他在掌管，而且每一天都有他的恩典。如果我过不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出路，我女儿过不去，我家人过不去的时候也会给出路，因为他是这样的顾念我们。但是他不愿意我们糊里糊涂的过一生，所以他总是用一些我们觉得是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会赐福，这是他做事的方法。我既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去学习他做事的方法，我也要允许他在我身上来，在我的孩子，在我家人身上来做他要建造我们的工作。虽然那是很苦的，但是在苦里面会经历他的大能，然后我们经过了，我知道一定会对他有新的一层的认识。我还是很希望说能够经过这样子，我女儿不至于 当然是我的希望，我是做母亲的，但是我还是顺服，因为他是掌主权的，我需要知道他做的事情是有他的道理的。
江姊妹，非常感谢您在面临这么大的挑战，还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大的鼓励，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谢谢您弟兄。
诗篇第三十五篇。耶和华啊，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地为我暗设网罗，无故地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向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借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借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耶和华啊，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性行起，判清我的事，申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它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冤屈得伸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
Holy name, thy praises we sing, we sing.
痛苦的京剧，告诉你，我有一个很棒的治疗疼痛的方法。嗨，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是的，我确实知道慢性疼痛。正如你猜的那样，我至少知道一些关于疼痛的补救措施。多年的高位截瘫和固定一个姿势坐在轮椅上，使我的背部、臀部那么的疼痛。当我的臀部开始发烫，嘶嘶作响，并且我背上的那个讨厌的地方开始像被什么紧紧咬住一样时，可一点都不好玩。我相信你已经听过我在这个节目中常说的，我几乎每天都会面对疼痛。你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热心地向我发送文章和想法，希望能藉此帮助我减轻痛苦。丈夫 Ken 和我已经把面对疼痛作为每日祷告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我发现的最好的疼痛补救措施呢？是阿司匹林、布洛芬、泰诺，还是像青考酮或芬太尼这样真正的重量级会上瘾的药物呢？这样就会解决问题不再痛了吗？好吧，如果你像我一样，如果你每天必须面对疼痛，那么相信你也十分熟悉刚刚提到的种种治疗方法，而且你也知道这些药物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我的意思是，强效的处方药通常副作用会比医治造成对身体更大的伤害。让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有多少止痛药将焦虑列为副作用？他们大多是造成身体有这种副作用。我早该了解，我曾经亲身体验过，当我服用止痛药时，我感到非常焦躁。我的意思是，有一段时间我不想关灯睡觉，我一定得打开卧室的门。如果我躺在床上盖上被子，这像把我囚禁起来似的，让我感到无比的恐惧。这使我不得不把头垫得高高的，而且坦白说，焦虑的副作用只会让我的疼痛更加严重，让人变得非常紧张，肌肉变得更紧绷，所有这些都只会增加疼痛。因此，我认为疼痛的最佳治疗方法是减轻压力和使人焦虑的任何事情。这不仅仅是医学期刊或医生的建议，更是圣经所说的。因为当你处于痛苦中，并且当你想要做一切来减少焦虑情绪或压力时，上帝的话语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因为当我们被告知首先寻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时，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像是什么呢？这又与缓解身体疼痛有什么关系呢？好吧，当先知以赛亚寻求上帝和他的公义时所说的话，他说，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这在以赛亚书32:17，你不喜欢他吗？我真的，这是一个多么能够帮助我面对痛苦的美好经节，相信我，它有莫大的帮助。我们都知道，当我们的身体处于休息的状态，而我们的灵魂没有压力时，没有什么能更好的帮助我们减轻疼痛。上帝会使我们将心思放在他身上，保持平静。朋友，如果你在疼痛当中，先寻求上帝的义， 也就是说，追求正确的生活方向，与圣灵保持同行，操练感恩的心，放一个旋律在心中，不时停下来祷告，定期读圣经，将他的爱分享给别人，接受耶稣的教导，一天的忧虑一天当。朋友，不要忧虑，如果你服用的药物让你焦虑，请一定要告诉你的医生，医生可以帮你找到更合适的药，而更有效的方法是寻求神和他的方式，神的公义会带来平安。为神做工，就会带来身体与心灵完全的平静。是的，我们早就知道圣经比布洛芬好多了。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打开报纸，看到世上有战争、病痛、犯罪事件和各种自然灾害，人生的确不断有苦难的挑战。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的来面对这些苦难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看法。
中国古书《周易》困记载着这样的一个寓言故事。有一个男人上山砍柴，脚触动了山石，将他砸伤。在他往山下滚去的时候，手也被荆棘刺破。回到家的时候，又发现大门敞开，妻子与别人私奔了。人们常引用的成语“祸不单行”就出自这个寓言。原意在说明一系列看似偶然的灾祸，同时发生在一个糊涂大意的人身上，实属必然。在这里，古人把人经历的苦难，都归咎于人自己的过错。如今，人们普遍认为，人生理应一帆风顺，一旦尝到痛苦，就一蹶不振，怨天尤人。如果向他传讲他此时最需要的福音时，他常会说，你的神如果存在，为何他让祸临到我头上？天下有不平，他为何不闻不问？人有痛苦是神的过错吗？神出于意愿创造了有自由意识的人，神把自己的道交给了人，但让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人如果选择违背神的道，就会有痛苦。这就像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对有错误的孩子实施管教一样，使他们学会避免受到更大的伤害。美国小女孩加比·金格拉斯只有3岁的时候，患有罕见的先天性无痛症。因为没有疼痛的感觉，她多次将自己的手指咬破，牙齿咬掉，几乎把自己的眼睛抓瞎了。可见，能够感觉到疼痛，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保护机制。小孩子若在马路上疯跑，就一定要受到父母的管教，适当的惩罚能使孩子记住不再重复这样做，以避免车祸的发生。圣经说，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 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到第十一节。人在痛苦中吸取教训，学会顺服，连神的儿子耶稣都要受苦。圣经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人所经历的许多痛苦，还来自人所犯下罪恶的必然后果。不顺从神的法规，就必然会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酗酒的人常常会虐待自己的配偶和孩子，自己比不喝酒的人有高出15倍的肝癌发病率。人犯罪是因为允许自己受魔鬼的欺骗和操纵，无视神的诫命，为所欲为。圣经指出，按情欲做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请问，允许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能没有痛苦吗？以上所列举的，并不包括所有人间痛苦的原因。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深深敬佩的一生爱神、服侍神的人，也会受极大的痛苦。我认识一位基督徒姐妹，从很年轻时就同丈夫一道把神的福音传扬到多国去。有一次，她的丈夫突然患病，有生命危险，我们全家到医院去探望。她告诉我们，几乎在同时，她又接到了一个儿子发生心肌梗塞，另一个女儿被诊断有癌症的消息。我们都替她难过不已，泪如泉涌，可她却把我的小女儿抱到膝上，唱起歌来。我从未听到过如此优美、震撼人心的歌声。在这歌声中，我看到了耶稣历经苦难、战胜苦难的身影。我虽然不明白好多人间苦难的来历，因神说过，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但我深信圣经中的这句话，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第8章第28节。的确，这个世界多有灾难，人间多有痛苦。积极的处理方法不是怨天怨地加罪于人，而是在耶稣中得平安，征服苦难。耶稣在他受难之前曾对使徒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征服了世界。约翰福音第17章第33节。美国女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因病从小就完全失去了视力和听力，以顽强的毅力、乐观的人生态度读完了大学，度过了令人钦佩的一生。她说，我为自己身上的多样残疾而感谢神，因为通过他们，我找到了我自己、我的事工、我的神。面对人生的痛苦，您如何选择应对呢？
相见只有在梦中，这句小时候常常在电视画面中 听到了一句歌词，没想到在我真实的人生中曾经如此刻骨铭心的上演过。午夜梦醒时，不断的寻思，细细的追想着，梦中可有你，你可曾入梦来，在寻你千百度的梦中偶尔相遇，飘茫的一颗心才稍得抚慰，因为这是你我今生相见的唯一途径啊。当年先生在检查出罹患肝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突然过世了，身为基督徒的我口里说着他已经卸下世间的劳苦，安息主怀了。女儿也写了一首诗说，爸爸在天堂里永远欢喜快乐，到那日我们天堂里再相会。然而我的内心深处却常常与神交战，神啊，你为什么不垂听我们的祷告医治他？神啊，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家？三个年幼的女儿为什么得失去爸爸？神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享受到事业成功的果实就把他带走？神啊，不管你怎么说，我的心就是不受安慰，因为这不是我想走的人生道路。我犹如一只折翼的小鸟，哀鸣地向神直问，不知如何疗伤止痛。半年后，我退让地向神说，我没有办法不顺服另一半离世的事实，但祈求您让他入梦来告诉我，他真的在美好的天堂里，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心的迈步向前，否则未来的人生道路我只有痛苦的走。几天以后，在电台例行的聚会中，一位长辈要我诵读一篇文章，标题写着神回答不。我求神把我的痛苦拿走，神回答不，痛苦不是由我来拿走的，乃是你自己要放弃。读完了这第一句话，我便泣不成声，读不下去。有同事帮我接着念，整个聚会我的泪水如决堤般怎么都止不住，因为神以奇妙的方式告诉我，心态只有自己才能调整，痛苦唯有自己才能丢弃，快乐与否决定在自己，世间的生命只是暂时的，只有灵里才能找到永恒的生命。把小爱化为大爱，关心周遭有缘的人，得到那永不磨灭的属灵生命，才是我当追求的人生目的。从那天起，我便决定把痛苦丢弃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正在考虑要打电话给哪一位朋友，请谁来帮我们试试电话录音的效果的时候，德州的朋友国英正好来电话，我马上要求他帮忙接受访问。没想到他竟然是要告诉我，他的女儿被医生诊断出胰脏有9公分的肿瘤。上帝就是这么神奇的安排，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录下了这段让我难以置信的见证。国英说，上帝比他们更爱他的女儿，神会在这整个过程中赐下他们每天所需要的恩典去面对，即使神决定将17岁的女儿接回天家，纵使他们万万不舍，但是仍然相信天父有其美好的旨意，因为天堂是个美好无比的地方。如此大的信心让我震撼的难以言喻， 因为我知道女儿就是他们夫妻的掌上明珠啊。我再度落泪，也明白神是借着这个榜样让我知道天堂是要靠着信心来看见的。回首来时路，上帝的确是那位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先生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似乎是一无所有，如今却是一无所缺。我曾经软弱，如今刚强。三个女儿也都学有专长，能够独立自主了。坎坷的人生道路，因为心中有主，变得无比的丰盛。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以赛亚书61:10。朋友，您正处于哀伤痛苦当中吗？那位带我走出忧伤的神也必定能够帮助您，只要您愿意全然的信靠他，尊他为主，由他来掌管您的生命。祝福您靠主喜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借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跟您一起共度这段时间。不知道听众朋友，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心里都在想些什么？神鼓励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要常常把他的话放在心里。如果是和别人在一起的话，不论躺着在床上，或者坐着，或是走路的时候，神的话语都不要离开我们的口，要谈论它。神的话重要到什么程度呢？甚至神要我们把他的话语像门帘一样的挂在门框上。为什么神要我们看重他的话语呢？神的话语虽然听起来很好，但是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听众朋友，让我们想想下面这两件事情。您我口渴的时候，前面两个杯子，一杯是清水，另外一杯水色浑浊。我们不是都拿起那杯清水喝吗？今天我们交朋友，哪个人不喜欢心地纯洁善良的朋友？谁不提防那些心里恶毒诡诈的人呢？神的话语重要，因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心里纯洁善良，言行诚实正直。如果我们远离神的话语，您我很有可能变得坏念头、恶思想越来越多，那时候我们的言语行为就会带给别人不好的影响，也让自己落在罪恶的痛苦之中了。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个领导人和他的孙子聊天，他说，我心里有两条狼正进行着一场斗争，一条狼是邪恶的，他有时候愤怒嫉妒，有时候忧伤自责，他贪婪傲慢，同时又自怜内疚。他讨厌自己不如别人好，却又常常用虚假的骄傲欺骗自己，自觉比别人高一等。他总是自以自我为中心，却又时常怀疑自己。那么另外一条狼呢，是善良的，他喜爱和平，满足安静，并且充满慈爱和希望。他谦虚仁慈，博爱大方，常常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 他爱诚实、真理，也充满了信心。领导人说到这里，看着孙子，对他说：这场斗争在我的心里，也在你的心里进行着。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进行着这同一场战争。孙子听着听着，低下头来想了一会儿，之后又抬起头来问他的爷爷说：爷爷，是哪一条狼会赢呢？领导人笑着对孙儿说：你喂哪一条狼，那条狼就会赢。听众朋友，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或许您我应该想想，我们自己常常喂的是哪一条狼呢？我们是在喂自己心里的竞争、嫉妒、仇恨、忧伤，还是在喂自己心中的良善、仁慈、同情、谦虚呢？我们的脑子里如果常常思想神的话语，您我就好像在喂那只善良的狼。常常读神的话语，心里的恶就会逐渐消失，神的良善就会日渐充满我们的内心了。但愿神的话语天天帮助您和我打胜仗，把平安喜乐带给我们自己和您我身边的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想得到神的话语，我愿意把圣经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3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